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胡锦涛为什么被隔离二十大会场？美军被部署到北约国，指挥官说做好入乌克兰准备。拜登减免学泰计划遇到阻碍，美国法院叫停。白宫和马斯克洽谈对伊朗提供圣殿服务。英国首相角逐战，苏纳克跨过竞选门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3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22号，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令人意外地被两名工作人员疑似强行带离会场。这次事件的相关影片在 Twitter 广泛传播，但是在微博等中国的社交平台却是找不到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当日在英文 Twitter 的官方网站对这件事的回应，说胡锦涛在会议期间身体不适，工作人员为了他的健康陪他到会场旁边的房间休息，但是在影片里面看到胡锦涛完全能够自己站起来行路，很正常亦很利落。而在中国国内媒体并未报道这件事，新华社的声明亦没有在中文网站和社交平台出现。当时海外媒体在公开拍摄阶段捕捉了主席台上的众生相，习近平冷淡对待，李克强目瞪口呆，栗战书在抹汗，王沪宁控制场面。工作人员首先拿起了胡锦涛的眼镜，当尝试去扶他的时候被胡锦涛推开。当胡锦涛伸手去拿习近平台上面的文件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制止。习近平按住了这份文件，当时栗战书给工作人员一个红色的文件，工作人员示意胡锦涛文件在这里。胡锦涛不情愿地离开，并且跟习近平讲了句什么，习近平没什么表情。胡锦涛似乎安慰了一下李克强，栗战书曾经起身似乎要送下胡锦涛，被王沪宁制止。对此，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里面分析说，习近平按住不被胡锦涛拎走的那份文件很可能是胡锦涛的文件，按照中共的惯例应该提前给元老他们常委和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名单，而且亦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但是22号的名单和之前的名单很可能不同，很可能由胡锦涛主导的团派被团灭了，因此造成胡锦涛非常气愤。时事评论人文超的推文质疑到，关键是胡锦涛被拉出去之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拉他而不是第二个。张天亮认为，在中外记者入来之前，他们内部可能是发生过争执，很可能是要表决的时候，胡锦涛表示对这份名单不认同，亦不会举手，为了不在中外记者面前表现出党的不团结，那就干脆将他拉出去。之后在表决的时候看到胡锦涛的座位是空的。张天亮还认为，接下来所有不属于习近平派系的人都要被清洗，未来中国很可能会激烈全面左转，而胡锦涛的仔的仕途很可能会到此为止。目前中国还未到至暗的时刻，还能够有机会出国和上网，未来可能就都不会了。时事评论人秦鹏发推文说，习近平接下去第一步一定是大清洗，他可以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的恩人胡锦涛强行拖离会场，下一步清洗的主要目标一定是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的人，但对方也一定会垂死搏杀。 未来的半年到一年内，一定会发生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大事。普通老百姓能够走的走，不能够走的要保护好自己。ICBS 21号报道话，来自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的4700多名士兵已经被部署到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境内，并且和罗马尼亚军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该军80年来首次部署到欧洲。近日泽连斯基指控俄军计划炸毁克尔松当地的水力发电厂水坝，如果遭到破坏，等同于掟落一颗原子弹。该空降师指挥官话，如果战事升级或者是北约遭到攻击，他们已经做好了穿越边境进入乌克兰的准备。普京之前话，如果北约出兵直接参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将会是极其危险的一步，会导致全球性灾难。在21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等国际安全热点议题。跟住奥斯丁仲和乌克兰国防部长涅茨尼科夫通电话，多家媒体已罕见地描述这次通话。俄罗斯派驻维也纳的军事安全和军备控制谈判代表团团长康斯坦丁加夫里洛夫话，俄美双方需要通过消除误解来避免事故的发生，这类沟通总是很重要，美国人首先发起至关重要。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茨尼科夫则在 Twitter 上面写话，他和奥斯丁讨论了乌克兰的安全形势以及怎样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而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俄军正在克尔松的卡霍夫卡水力发电厂大坝内布落地雷，计划将水坝炸毁。一旦水坝溃堤，包括克尔松在内的80个定居点将会被淹没。他呼吁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明确表明，俄罗斯炸毁大坝将会受到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一样的对待，后果将相当于动用核武器或者是化学武器。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对大坝发动攻击，但是两方都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据悉，卡霍夫卡水库位一旦遭到破坏，会淹没大坝下游的居民区，并且将会破坏灌溉乌克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的运河系统，包括克里米亚。二战时期，苏联工兵撤退的时候曾经引爆这座大坝，引发洪水，夺走了几千条性命。卡霍夫卡水力发电厂是乌克兰基础设施安全的重要一环。乌克兰环境监测专家索罗卡广明，一立方公尺的水重达一吨，而大坝内有几万吨的水，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当这样的质量乘上加速度，将是成千上万吨的力，足以摧毁水泥，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10月21号，美国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暂时挡低拜登减免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共和党领导的八个州对这项计划提出异议，但遭到法官驳回，随后提出上诉。据路透社报道，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批准一项紧急终止令，在法院对这些州申请更长期的禁制令作出裁定之前，拜登政府不能够根据这项计划免除任何学生贷款债务。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表示，拜登这项计划绕过国会授权，危害这些州未来的税收以及投资或者是提供学生贷款的州实体收入。美国国会预算署曾经在9月预算，学生贷款债务减免将会令到政府支出大约4000亿美元。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表示，临时命令不会让人没办法申请学生贷款债务减免，拜登政府亦不会因此停止审查申请案件。我们鼓励符合资格的人加入申请行列，教育部已经有2200万人申请减免的资料。 10月22号 CNN 引述熟知内情官员的话报道，白宫正在跟马斯克洽谈在伊朗建立星链 Starlink 卫星网络服务的事，而帮助马斯克融资买 Twitter 的银行考量变数全将持有债务。上个月由于伊朗一名22岁的女子因为没有戴好头巾遭到警方拘留并且丧生，伊朗目前抗议四起。报道说这种卫星宽频网络服务有助于伊朗人民规避当局对上网和登入某些社交平台的设限。美国财政部上个月说某些卫星网络设备可以出口到伊朗，意思是说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如果为伊朗提供卫星宽频服务不用申请许可。之后马斯克表示他将启动星链服务，这个是回应国务卿布林肯的推文所讲，美国将会采取行动为伊朗人民促进网络自由和资讯自由流通。另外路透社报道说马斯克4月同意以440亿美元收购 Twitter， 没几耐美联储就开始升息以对抗通货膨胀，令到投资人不愿意碰有风险的借贷和债券。美国德拉亚州的行平法院让马斯克和 Twitter 在28号之前敲定这笔交易。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交易未能够如期完成，11月双方将会对簿公堂，而银行来不及向第三方投资人行销债务，因为这个通常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Twitter 交易案的债务组合包括垃圾级借贷，由于公司承担的债务数额庞大，因此风险好高，另外还有担保债券和无担保债券，利率上升和广泛的市场波动已经令到投资人远离某些垃圾级债务。比如以美国银行为首的华尔街国家银行，今年9月因为支持美国思杰系统公司的融资收购而出售大约 45.5 亿美元的债务，蒙受了7亿美元的损失。英国首相特拉斯请辞，他所属的保守党面临需要选出新党魁的局面。苏纳克22号达到竞选的最低门槛，前首相约翰逊亦有意回归。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下议院领袖摩丹特是第一个正式宣布角逐党魁的保守党人。由于保守党在国会握有多数席位，并且未来两年都无需再举行大选，新党魁将会成为英国六年来的第五位首相。国会议员艾伍德在 Twitter 上面说他很荣幸成为支持苏纳克的第100位保守党籍国会议员。如果竞争对手未能够获得100名保守党籍议员的支持，苏纳克将会自动成为新的党魁和首相。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曾经在约翰逊7月被迫离职之后角逐党魁，他表态支持苏纳克，并且呼吁约翰逊不要参选。他说现在不是玩政治游戏报复或者是走回头路的时候，不过约翰逊在国会的最亲密盟友之一杜德里奇说他一直透过 WhatsApp 和约翰逊保持联系，他透露约翰逊说我们来做这件事我准备好了。苏纳克和约翰逊都未宣布参选，但是约翰逊提早结束假期投入这场紧迫的竞争，保守党籍议员将会在24号投票，并可能在下个星期让党员在线上投票。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普京陷绝望，战事紧张扩至本土，莫斯科提高警戒。再现铁链女，全港东南白天公园施暴，受害者惊爆真相。布林肯说普京为全面战争做准备，英俄军机险擦枪走火。美国开人道通道，委内瑞拉移民激增， 哈佛民调令人震惊。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宣布在四个地区实行戒严令，西方领导人和官员认为普京的这个决定是孤注一掷，试图在这四个地区建立一种控制的假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俄军近来一系列的战况紧张，对乌克兰的攻击模式是普京陷入绝望的征兆。有分析指出，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亦正在殃及俄国本土。据新闻周刊的报道，俄军19号已经开始大规模撤出克尔松。俄军计划在一个礼拜之内将约60,000克尔松居民和亲俄政府官员都运送到第聂伯河的东岸。同时，泽连斯基发出警告说，俄军可能将乌克兰人强制入伍做挡箭牌。他还说，根据乌克兰获得的消息，克尔松新卡霍夫卡水力发电厂的集水区和水坝被俄军布下地雷，如果水坝被摧毁，北克里米亚运河将瞬间消失。泽连斯基说，这个将会是一场大规模的灾难。日前美国智库情报显示，俄军可能正在制造舆论风向来证明俄军撤离克尔松是合理的。其中一个可能手段是炸毁位于新卡霍夫卡的水坝，并嫁祸给乌克兰。俄军在战场上弹药紧张，物资人员补给都跟不上。近日有外媒爆料，受动员投入战场的士兵向家人吐苦水，军方完全没有提供任何装备，所有的物品都要自己揞荷包购买。普京20号首次视察动员人员训练的情况，表达对征兵前往乌克兰的决心。普京在现场还向一位士兵询问身家状况，甚至拥抱士兵祝他好运。不过有网友说，这个是要送人去做炮灰，当然要祝你好运，因为不一定可以活住回来。目前乌俄战争的战场已经从乌克兰扩张至俄国本土。法新社报道，乌克兰20号首度实施全国限电，这个亦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首次实施大规模全国限电。普京再宣布四个被吞并的地区实行戒严，19号还下令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的本土几个地区进入提高警戒状态。这项命令可能对莫斯科市交通运输实施限制，并加强维护社会秩序。另外，俄罗斯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地区的变电站经传多宗爆炸事件。关键时刻节目分析，哈尔科夫的北部贝尔哥罗德是俄罗斯的大后方，近几日俄军的防空系统却拦截不住乌克兰的导弹，贝尔哥罗德机场、弹药库、电力设施都有被乌克兰攻击。由于俄军在乌东已经没有制空权，所以俄罗斯下一步面临的恐怕是本土亦会被攻击到。俄罗斯本土最大的威胁还不单止是这样，新闻周刊报道说，普京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俄罗斯内部。据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安德烈切尔尼亚克表示，这个礼拜俄国的街头可能会出现一场民众抗议，因为俄罗斯人看到有数十万俄国人的小孩、兄弟和父亲被送上战场，生命不保。切尔尼亚克还说，和普京关系密切的人正在等待时机，直到民众的愤怒达到临界点，他们就会出手。近日广东传出恶狼疑似大日奸在公园性侵女性的事件，但消息很快被官方封杀。当地公安辟谣说，他们是情侣纠纷，但是后续视频透出更为惊人的真相。20号网上一段视频正在疯传，事情发生在广东清远的连州市。据说一名30岁的男子在公园草坪上当众性侵女性，事件发生在大日间，旁边还有很多人旁观。 短片中受害女子头发凌乱，衣衫裸露，坐在草坪上无助地哭泣。短片显示警方已经到场，而加害者黑衣男子相当悠哉悠哉地担住烟，若无其事地应付警察盘问。男警反复问女子是不是黑衣男子的老婆，女子反复哭着否认不是，并指控男子殴打自己。不过有网友分享另一个短片，受害者女子揭露更惊人的事实。视频中女子说自己从13岁开始就和黑衣男子生仔，已经生了四个小孩，都是自己带大。男子经常对她家暴，她实在难以忍受，多次轻生。视频中可以听到有民众闹，简直就是活畜生。由于中共二十大正在举行中，所以短片迅速被封杀。不单止短片被删，相关的话题被屏蔽，就连30岁亦一度成为微博禁手词，墙内只剩低短片的截图。10月20号，连州警方发出一个辟谣通报，话事发10月8号，一对外省情侣到当地旅游的时候，因琐事发生争执。22岁的女子情绪失控，自行解开衣物并坐在广场的草地上，但是网友不埋单。网友质疑，即便再情绪失控，一般正常女子亦不至于自己除了自己的衣服当众裸露。网友质疑警方想靠住确认双方是夫妻关系来糊弄过关，合伙保护罪犯。有网友说，中共政府真是将人民当白痴。女子在公园不单止被殴打的问题，中国刑法规定不论对方是不是自愿，低过14岁发生性行为一律按性侵重罚，13岁生仔就要坐监，这个不等于合法性侵多年。还有些网友说，13岁生仔连生四个，被殴打家暴，冇办结婚手续，呢啲情节都似曾相识。一个好似唐山殴打女性事件，一个好似徐州八孩母案，只系同铁链女就差咗一条链。布林肯接受美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普京相当接近，正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就喺局势升高之际，英国同俄国两方军机日前在黑海上方国际空域差啲擦枪走火，同时美军最隐蔽的潜艇罕见现身在阿拉伯海，又释出何等信号呢？ CNN 20号报道，布林肯日前表示，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攻击模式是另一个普京陷入绝望的征兆。他还提到，普京相当接近，正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但他的目标并不理性。布林肯还提到，美国已经向普京直接或者私下清楚表明任何动用核武的严重后果。此时此刻，美国还没有理由改动核武态势。台湾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鸿仪对希望之声表示，普京要动用核武会有一些征兆，比如说他是不是要做一些演练，他的主管武器的单位是不是有异常的举动？至于说他国，包括中国、印度有一些举动，我想每一个国家所得到的情报以及外交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个人了解，这些国家只是通知他们的侨民，必须留低必要的资讯。我想这个只是事先外交系统里面的前置工作。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戴曼钦表示，我认为如果普京还是一个有理性的总统，他应该再多考虑一下动用战术核子武器会不会升高态势，引起全世界更大的动荡，更大的损失。我们是希望普京维持既有的理性，不要轻易再威胁动用核武。随着俄军节节败退，外界担心普京是否会冒险动用核武之际，日前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到达华府密会美国高层商讨事宜。华莱士爆出这样一条消息，他说9月29号英国空军一架航机在黑海上空 秦热时遭遇两架俄国战机，其中一架俄军战机发射了一枚导弹。华莱士表示，事件发生之后，为了谨慎起见，英军一度暂停在黑海上空的秦热任务。他本人亦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联系，因为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危险。而俄方答复，这个只是一宗发生在国际空域的技术故障。华莱士说，现在英方已经恢复巡逻勤务，但执行巡逻飞机有战机伴飞。由于局势升温，美军最隐蔽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西维吉尼亚号近日亦罕见现身阿拉伯海。有分析认为，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是向中俄发出警告。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安全专家小谷哲男说，俄亥俄级核 SSBN 是美国海军舰队中最隐蔽的潜艇，这种潜艇通常不会公开露面，而这个亦是美军第一次公开 SSBN 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所在地点。这种潜艇一旦潜入水中，通常会在水下停留70日，几乎无法被察觉。他说，美国想表明在 SSBN 能力方面，美国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个举动主要是对中共发出警告，其次可能是希望藉此向俄罗斯、伊朗发出信息。美国政府上个礼拜宣布限制入境之后，大量委内瑞拉移民滞留在墨西哥南部边境城市。10月19日，墨西哥外交部表示，美国已经允许24000名委内瑞拉人坐飞机进入美国，同时将非法越境者驱逐回墨西哥。在墨西哥南部边境城市滞留的移民人数越来越多，使当地的移民营不堪重负，供电、医疗、卫生等生活需求难以保障。圣佩德罗塔帕纳特佩克市长说，移民营仲未崩溃，但处于崩溃边缘，我们只有得到所期望的联邦和州政府的帮助，亦必须在他们的支持下才能够继续坚持。北部边境制定了新规则，但移民仍然从南方不断涌入来。当地官员表示，移民营原本有7000名移民，约75%来自委内瑞拉，现在移民人数已经翻倍。滞留在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等国家的委内瑞拉人表示，不会放弃去美国的梦想。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礼拜三表示，美国可能扩大人道主义的通道计划。10月19日表示，考虑纳入其他国籍的移民。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和美国犯罪率的飙升，使选民们开始谴责那些主张唤醒的政客们。这些人会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影响到选民的投票。哈佛哈里斯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64%的选民认为犯罪率飙升是主张唤醒的政客，是那些主张唤醒政客的错。唤醒运动是左派以警惕种族偏见和歧视为藉口而发起的思想运动，他主张身份政治和所谓的社会正义，强调极端的反种族歧视和美国传统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他的突出表现是严格审查对黑人的执法，主张从轻处罚黑人，以此达到社会平等。哈佛民调显示，68%的受访者表示，犯罪问题是他们投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个月初，联邦调查局称，当前美国的谋杀案和汽车盗窃案激增，这个亦证实了选民们的担忧。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提到的那名在公园被殴打性侵女性的短片，警方说他因为情绪失控自己撕开自己的衣服，你是怎样看的呢？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最近由伦敦金融城智库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最新排名出炉了。纽约就连续四年就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伦敦就排名第二的，而新加坡就上升了三位，就成为第三名的，就取代了香港就个第三名的地位了。香港下跌了一名，排名第四。另外呢，近年来很多的跨国公司的总公司，即是东南亚总公司，都由香港搬了去新加坡的。另外很多国际性的展览会都是由香港搬了去新加坡的。似乎有个趋势，就是新加坡就是超越了香港在国际上的地位的。这一集就跟大家讲一讲新加坡这个地方了。新加坡离开香港就是大概四个钟头的飞机路程，咁面積亦都係比香港加埋離島咧係仲要細嘅，咁但有共通點咧，就係新加坡同埋香港咧以前都係英國殖民地，同埋兩個地方都係一個海港城市嚟噶。咁葉晚峰，不如同大家首先簡單講一講新加坡近代嘅歷史發展啦。
咁新加坡嘅近代史咧，系要从1819年开始噶。咁当时嘅英国人咧，就将新加坡咧就变成一个港口，建设成一个港口啦。咁然后咧就系发展成一个好蓬勃嘅转口港啦，负责印度、中国同埋东南亚之间嘅贸易噶。咁最后发展成而家一个国际大城市啦。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嗰時候咧，新加坡重新咧就回到呢個英國嘅管治噶。咁當時咧，英國已經開始咧就俾新加坡自治噶啦。咁新加坡當時嘅新加坡人就好渴望加入呢個馬來亞聯合邦噶喎。點解咧？因為馬來亞大啲啦，加入去好似就係安全感高啲嘅。所以1963年咧，新加坡同呢個馬來亞。就聯合組成咗呢個馬來西亞嘅，但係咧呢個聯盟好快咧就出現問題啦，因為種族嘅問題啦，就係華人同埋呢個馬拉人之間啦，同埋殖民地遺留下來嘅好多問題咧，就好快令到社會嗰啲內部嘅矛盾非常之激化嘅。咁馬來西亞咧，最終咧將新加坡咧就係趕出呢個聯邦噶。咁新加坡咧被逼咧喺1965年咧就係獨立噶，成為一個共和國嘅。咁喺當時嘅新加坡面對新加坡嘅獨立嗰時候咧，個環境都係個即係都好堪憂嘅喎，失業率高啦，房屋嚴重唔夠啦，咁啊。所以當時的總理啦就是李光耀啦，咁立即咧就係推行一連串嘅現代化嘅政策噶，建立起呢個輕工業啦，大力發展呢個國宅啊，即係公共房屋啦，同埋咧投資喺呢個教育嗰度噶，咁咧為新加坡以後嘅急速發展咧係打好咗呢個基礎噶。
新加坡的人口方面又有多少呢？
现在新加坡人口是568万，跟香港比香港就748万。新加坡人的寿命平均是 83.5 岁，是全世界第二高的。但香港就更厉害，85.08 是全世界最高最长寿的地方。都是华人地区。
即可能华人的生活方式和飲食都可能有些原因。
或者是华人的遗传基因正。讲下经济啦，这个人均 GDP 啦，新加坡非常高，是79,580元，这个79,580是这个美金的，是全球第二高的。香港呢亦都是其实不低的，49,850元的，但是跟新加坡比呢就少了一截啦。但是呢，新加坡同埋呢個香港嘅 GDP 咧，個係有些少冇即係誤導性㗎，我覺得係啊，因為咧兩個地方咧都係呢、這個免税天堂嚟㗎，咁好多外來嘅錢咧就係經過呢、這個 入到呢個新加坡進入嗰啲咁嘅空殼公司度嘅，但呢啲錢主要係為咗逃税嘅啫。咁咧就係對當地經濟咧係唔會提供乜嘢好處嘅，所以咧係只不過將呢個 GDP 係提高咗嘅啫。嗱，睇下個收入啦，嗱，2020年嘅數據啦，就係新加坡平均嘅收入咧就係54,900美金，香港咧就48,600美金，都非常之高嘅嚇。咁啊，如果睇中位數咧，就係新加坡咧嘅中位數係37,000到啦。咁啊，講下競爭力啦。咁新加坡全球嘅競爭力咧排名咧係2022年咧係第三，香港係第五噶。咁其實咧，香港同新加坡好多方面咧非常之類似同埋接近噶嚇。
咁你頭先講嗰啲數字咧都非常之亮麗啊！新加坡各方面咧都比香港優先嘅。咁我想問下，係啦，咁我想問下啦，究竟1997年回歸之前咧，嗰個排名係咪調轉咧？係咪香港比新加坡又好啲咧？
喺1997年回歸之前咧，就係香港咧乜嘢都好過新加坡啲嘅。咁啊，當時嚟講咧，新加坡人咧就係以香港咧係為呢個競爭目標嘅，所以乜嘢都係以追過香港為佢哋嘅目標嘅。而且香港做乜佢又做乜嘅，香港起地鐵佢又起地鐵啦，係咪？咁咧就係但係我諗近年嚟咧，新加坡咧就好唔同啦，因為咧此消彼長啦，佢哋不停咁進步，香港咧出現咗好多好多問題啦，咁啊將整個經濟拖慢咗噶。咁喺呢個新加坡最想獲得嘅咧，我相信咧就係金融中心地位呢一樣嘢啦。而家終於咧俾佢哋搶咗過去啦，香港嘅第三位咧俾新加坡搶咗去噶。
冇錯，以前就叫做紐倫港，而家係紐倫波啦，係咪啊？
係啦，
好啦，嗱，咁究竟有啲咩因素係導致新加坡咁快速嘅發展啊？
嗱，根據《經濟學人》咧，去釐定咗三個因素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新加坡嘅地理環境啦，因為佢處於馬六甲海峽嘅進出口，好自自然然咧就控制咗往來貿易嘅40%，因為好多啲船隻啊過啊都去都經過去嗰度，自然會停低啦，自然會做生意啦，係咪？第二個咧就係呢個，其實呢個同香港都有一樣，係冇類似。香港就好喺呢個中國嘅南大門啦，亦都係呢個亞洲嘅中心啦，所以航運上都係必好多船都必定會停香港噶啦，係咪？所以咧呢方面又同香港好似嘅。第二個咧就係對外商嘅投資嘅友好政策、低稅率同埋呢個好多稅務上嘅優惠啦，呢個同香港一模一樣啦，冇分別啦嚇。咁啊，第三個咧就係一個高效同埋誠實嘅政府。香港喺回歸之前咧，亦都係一個好高效、好誠實嘅政府。香港喺回歸嗰陣時之前咧，係冇乜貪污噶啦，因為有 ICAC 啊嘛，係嘛廉政公署。但係而家咧，廉政公署咧好似冇乜聽佢把聲啦嚇。
好似休息緊啊！
冇發揮任何作用啦，已經。
嗱咁好啦，嗱咁好多人都話咧，新加坡係個威權統治啊，咁但係佢又有民主選舉嘅喎，咁點解有呢個情況出現啊？
嗱，根據新加坡嘅憲法啦，新加坡係一個好似英國咁啊，因為英國殖民地啊嘛，都係好似英國咁嘅議會式嘅，咁啊議員就人民投票選出嘅啦，咁啊。執政黨嘅黨魁就成為呢個總理啦，咁啊，啲內閣咧就由佢委任嘅，咁啊，似乎係好民主嘅。但係自1959年啊，當時仲係新加坡仲係自治嘅階段咧，到而家今時今日咧，都係呢個人民行動黨呢個執政嘅。咁長時間都由佢執政嘅，
即係60幾年都係呢一個黨執政。
因為咧，佢制定嘅法律咧，令到咧其他黨咧就根本咧就冇辦法咧係選贏佢嘅，所以咧就人哋話就呢個咧其實就咁啊變咗一個就係威權主義嘅政府啦。咁啊嗱，雖然呢個人民嗰啲議員都係人民選嘅啦。但係國內亦都有其他嘅政黨啦嚇，但係咧個選舉制度係不公平嘅，同埋咧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呢個同埋集會自由係嚴重受到限制嘅。咁如果你作為一個，譬如一個反對黨啊，你想選贏呢個人民行動黨嘅 議員啊，你係咪要批評下佢啊？話佢做得唔好啊？係咪？咁你就死啦！你好容易就俾人捉咗去坐監，你毀謗政府、批評政府，所以咧，啲反對派咧係冇辦法成長，冇辦法咧係選得贏過呢個人民行動黨噶。嗱，根據美國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嘅評分咧，啊，國家是否自由咧？100分咧，新加坡只獲得48分嘅啫，
一半都冇，
一半都冇噶。比較台灣嚟講，台灣有94分嘅。咁人民所享受嘅政治權利啦，呢個非常之重要啦。新加48、40分滿分，新加坡只得19分，台灣有38分噶。自由公民自由60分，新加坡只得29分，台灣有56分嘅嚇。所以你睇下相差好遠。所以咧，新加坡只係一個部分自由嘅國家，冇充分嘅自由，當然就唔會有真係成為一個真正嘅民主國家啦嚇。因此去年咧，拜登咧就主持呢個全球民主峰會嘅時候咧，新加坡雖然係美國喺亞洲非常之重要嘅盟友啊，但係咧新加坡係並冇被邀請參加呢個峰會㗎。
因為佢嚴格嚟講唔係一個完全自由嘅國家嚇。
係啦。
嗱，咁呢個統治咗新加坡60多年嘅人民行動黨，咁佢嗰個管治嘅風格又係點樣㗎咧？
嗱。他們主張的就是精英治國，他認為國家應該由少數的精英去進行統治，當然對精英要求要嚴格，就是要才德兼備，具備各方面的能力很強，還要品德高尚不貪污。他們覺得精英提出來的各項政策一定會切合到當時新加坡的社會的需要，咁你人民咧跟住就做得噶啦，就唔好啰哩啰嗦，唔好批評嚇。其實咁樣就自自然然就成為呢個獨裁專權啦，係咪啊？咁啊，新加坡嘅執法亦都非常之嚴厲嘅喎。嗱，譬如你去完廁所你唔沖水咧，你都要被罰嘅喎。又唔俾食香口膠喎。有啲犯罪嘅行為咧係規定咗要打呢個打藤嘅。咁如果而家打藤嚟講，聯合國已經認定係酷刑嘅一種嚟嘅，非常之唔係打下啰柚咁簡單喎，係好對身體同埋身嗰個心理都好大嘅傷害㗎。
但係而家新加坡仲有打藤呢個懲罰㗎，
仲有㗎嚇。咁啊，講咗咁多嘢啦，但係呢個人民行動黨嘅執政咧，確有佢好處嘅。嗱，首先新加坡咧就貪污非常之少嘅，好清廉嘅社會嚟㗎啦。咁因為可能你貪污，又捉佢打藤啊嘛，係嘛？
咁你想打藤定係貪污啊？咁即係面對啲咁嘅抉擇嘅時候，你咪選擇清廉咯。
咁仲有咧，辦事咧效率高啦，社會嘅安定，犯罪率好低㗎喺新加坡。再加上咧，有效嘅即係好吸引人嘅税制啦，因此咧吸引咗好多外國嘅投資者去新加坡開公司嘅。
嗱，咁好啦，一個地方嘅政治穩定咧，其實就係表示咧佢有條件咧係發展經濟嘅。咁啊，新加坡係咪一個好好嘅典型例子咧？
新加坡係噶，新加坡就係呢個1965年獨立之後咧，李光耀咧就係知道咗啦，就係即係肯定咗就係政治穩定係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咧，佢就要為咗要穩定咧，就將啲所有反對嘅聲音咧就滅曬去嘅。咁啊，佢嘅法律咧，但係佢嘅法律咧就係好清晰同埋高效嘅，安全高效嘅。咁啊，用法律嘅術語嚟講啦，就係譬如咧法律附帶嘅後果咧，對每個人都係可以預測嘅。你犯咗咁嘅罪咧，你就坐咁多年噶啦嚇。咁啊，法律就唔會不停咁變化嘅，定咗喺度嘅，唔會變嘅。咁啊。呢、這個啦，變得係可靠性高啦，而且咧係一直喺度執行嘅，係好有效嘅。咁呢三個關鍵要素咧，就對呢個投資者嚟講咧，就非常之吸引啦，因為佢會提供佢哋所需要嘅穩定性嘅。所以咧，因為投資者就最怕就係風險嘅嘛，投資風險一高咧，佢就唔嚟噶啦。
咁有啲係不可以預期嘅事情發生，佢哋就最唔中意啦。
不即係你個遊戲規則，如果唔明確啊，容易變啊，或者係由人去支配嘅話，一群人或一個人去支配，而唔係以法律去管制嘅話咧，咁咧佢哋咧就覺得呢啲就係非常之對佢嚟講係不利嘅，所以佢就 不会去的，但新加坡不是，刚刚相反，所以他们很喜欢新加坡。
好了，我们到休息时间了，我们休息之后就跟大家再追踪新加坡下去的，我们休息之后跟大家再见面吧。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追踪一下新加坡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上一集讲到了，新加坡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表现出一个地方的政治稳定就会有条件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地方的教育制度。究竟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又怎样的呢？
咁啊，新加坡嘅教育制度咧，佢嘅成績係非常之好噶嚇，就係、是、譬如喺根據呢個 QS 大學排名啦，係啱啱出爐嘅2023年嘅排名啦。新加坡嘅國立大學咧得分係92.7，排名11噶。南洋理工大學咧得分88.4，排名19，都非常之好。而香港大學排名咧係得分87，排名21嘅啫。另一个指标啦，就根据 PISA 测试啦，就是测验啊，15岁嘅学童运用阅读、数学同科学嘅知识去解释呢、这个去解决呢个现实生活嘅问题噶。咁新加坡咧系排全球排名系第二噶。咁啊，新加坡嘅教育嘅目的咧系为社会训练人才噶。咁毕业后咧可以推动呢个经济发展噶。就唔係咧，培養你個學生，發掘你自己嘅天賦潛能啊，將來可以施展自己嘅抱負，唔係呢一套嘅喎。
咁即係話新加坡嗰個教育制度咧，係有針對性咁樣去培養嘅下一代嘅。
佢為咗經濟發展而教育你嘅嚇。咁啊嗱，獨立後啦，新加坡政府認定啦工業化咧係經濟發展嘅方向，因此咧需要咧學校訓練大量嘅技術人才嘅，所以學校嘅教育咧係側重於數理化呢一方面嘅。咁如果係其他譬如文學啊藝術方面咧，就係被忽略咗噶啦。咁啊，而學校教育制度咧亦都係精英制嘅。咁小學畢業後咧就開始分流噶啦，好成績嘅咧就可以進入嗰啲以學術發展為主嘅中學啦，前途就廣闊啲，係嘛？成績唔好咧就唔好啦，就係要進入啲職業學校啦，接受訓練咧就做呢個技術工人嘅。咁啊，要一個12歲嘅小學同學啊嘅一次考試咧嚟定佢嘅一生嘅事業咧，其實係非常之唔適當嘅嚇。咁啊，有好多喺文學或者藝術方面有興趣嘅同學咧，佢天分咧係好有可能係被埋沒咗噶啦，冇機會被發掘。咁啊，去面對佢一生嘅咧，可能就一啲佢唔中意做嘅工作咯。咁
又或者係佢嘅收入亦都唔高嘅，因為佢入唔到一啲所謂精英嘅嘅學校啊或者大學啊咁。
嚇！咁生活得咁啊，自然當然啊，屈不得志啦嚇。咁啊，但係呢一種教育咧，呢種制度咧，確係能夠咧係發展出為經濟發展提供所需嘅人才嘅喎。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Economic Forum 的調查，全球為經濟貿易提供最佳的教育和培訓的國家，新加坡是全球排名第一。
哇，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那些人對藝術、文化有興趣，就可能沒什麼機會在新加坡發展。
是的，但是呢這個是近年來也有所改變，因為可能新加坡政府也都了解到这样的教育制度呢是令很多人是不开心的。所以呢亦都有所对譬如对这个艺术啦是增加了这个关注的。
那么另外新加坡在社会安全的保障医疗方面又提供了什么给新加坡人呢？
要社會穩定啊，你即係社會嘅安全保障一定要有啦，係咪？唔係就亂曬龍噶啦嚇。咁喺建立呢、這個佢呢個安全保障係建立喺強制公積金制度上邊噶， 雇员啊系需要付出收入嘅20%啦，雇主系付出17%，系相当之高噶。呢笔钱咧系用嚟放咗入呢个公积金里边，咁你可以用嚟投资得啦，为将来嘅退休做准备。部分嘅钱咧系放喺呢个医疗费用嘅储蓄户口里边嘅。咁新加坡嘅医疗制度咧系统咧非常之优秀噶，咁啊。政府亦强即系提供强制嘅医疗保险，为昂贵嘅住院费用咧提供保障噶。咁啊，公积金咧亦都可以用嚟置买屋啦，买自己嘅屋嘅做首期噶。咁喺新加坡啊，80%嘅人咧都系居住喺价格由政府补贴嘅各种公营房屋啊，名为祖屋。
个祖系组织个祖啊，唔系话
祖先
嗰啲个祖，
要自己俾钱噶。咁新加坡人呢，如果一生勤奋工作啊，每个月都供呢个公积金，住喺祖屋里边，身体健康咧有医疗保险同埋呢个医疗储蓄啊照顾啦。咁老咗退休啦，咁有公积金可以使用咧，咁经济上就唔使担忧。咁确系咧。提高咗一个生活上嘅舒适啦，同埋呢个保障喺度㗎吓。但如果你唔勤力工作啦，或者工作能力低啦，冇人肯请呢，咁你日子就好难过啦。因为新加坡呢系冇失业救济制度㗎。老咗呢公积金户口，老咗如果公积金户口里面冇钱呢，就会晚景凄凉。政府呢亦唔会提供太多嘅帮助㗎。
嗱，咁好啦，我哋头先讲咗啦，新加坡嘅经济发展啊，同埋嗰个教育啊，同埋社会安全保障啦，咁啊，似乎都即系都几好啦。咁究竟新加坡人快唔快乐呢？
嗱，根据呢、這个世界快乐报告啊，2022年嘅报告啦，新加坡系排行27嘅，喺亚洲咧系排行第二，仅次于排喺26位嘅台湾噶。咁样嚟睇，应该相当快乐噶。但亦有民調顯示咧，調查148個國家嘅人，新加坡人咧係最唔快樂
嘅
喎。
哇！咁點解有咁大嘅對比㗎？咁大嘅分別嘅？
係咧，咁要睇下兩個調查嘅重點喺邊度啦。咁啊，世界快樂報告咧所考慮嘅主要因素咧就係社會援助啊、國民壽命啊，這個新加坡好高啦，第二啦，選擇生活嘅方式自由啊，參與幫助別人嘅程度啦。國家的人均 GDP 這個新加坡又全球第二，社會貪污程度這個新加坡可能全球第一，影響情緒的因素等等，這些因素都可以決定人是否快樂的基本條件。新加坡在這一方面是很多因素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排名第27就並不意外，是吧？第二個民調咧就係、由 Gallup Poll 做嘅，咁喺148個國家裏面咧，每個國家訪問1000人，咁啊問佢哋咧係受訪嘅前一日啊，有冇足夠嘅休息啊，有冇受到尊重啊，有冇微笑或者大笑，有冇做過一啲或者學過一啲有趣嘅事物。調查結果，新加坡咧只有46%嘅人咧對呢啲問題咧係有回答係有嘅，係全球最低嘅，咁成為最唔快樂嘅人噶啦。就算伊拉克咧都有50%，阿富汗咧有55%，都比呢個新加坡高嘅。
哇！咁即係話新加坡其實有快樂嘅條件，但係啲人笑唔出嘅喎，點解咧？
知都唔笑喎。咁啊，呢個調查咧就係10年前做嘅，但係咧相信到今日啊，準確性咧仍然係相當高嘅。因為如果你識得新加坡朋友，你都或者知道佢係比較古板嘅人。咁同期就有另一個類似嘅調查嘅，顯示新加坡人咧係全球最冇情感嘅人啦，好似塊木咁嘅木頭人。咁新加坡人咧，有開心，即係頭先講咗咧，有開心快活過日子嘅條件噶，但係實際上咧。就唔係咁快樂，點解呢？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同呢個新加坡嘅政府嘅管治制度有關嘅，嗰啲乜精英管治啦，所有嘅國家決策都係由啲精英決定啦。新加坡人連討論嘅機會都好少嘅，唔敢講嘅，講多幾句好容易被控啊，誹謗政府啦，而且執法嚴厲，人人都怕犯法。從小開始咧，就喺政府劃定嘅框框裏邊咧，跟隨住嗰啲指示去過生活噶。 咁樣令到新加坡人性格上咧，就係開朗方面或者創新方面咧，都受到好大嘅壓抑噶。咁啊，當新加坡人而家富裕起嚟，自然就要求啊多啲噶啦，包括政治權利啊同埋公民自由方面啦。但係喺呢個新加坡威權政府統治下咧，呢啲訴求同埋願望咧都無法實現。咁啊，新加坡人咧收入係高噶，但係咧你收入高，工作嘅要求自然高噶啦，工力呢個壓力亦都自然大噶啦。咁啊，新加坡當然啦，環境非常之清潔啦，漂亮嘅嚇，城市好漂亮。但係
各群都知道啦，新加坡係好乾淨
嘅，係啊，好靚嘅嚇，好舒服嘅。但係咧，係全球生活成本第二高嘅城市喎，所以咧，你都要付出代住喺嗰度都要付出代價嘅喎。咁啊，坦白講，唔係個個都係呢個大公司、大機構嘅高管人才啦。咁一般新加坡嘅市民咧，星斗市民咧，咁面對嘅經濟壓力咧，其實都唔輕嘅，所以亦都冇辦法開心啦。凡此種種咧，都會令到新加坡人咧係變得孤躁呆滯嘅，對事物冇乜感情嘅，亦無法去快樂嘅。
咁啊，唔係頭先即係講到話，即係佢嗰個快樂係即係點講啊？佢話係第46，即係話有46%嘅人咧，都話前兩日係冇笑過或者大笑。咁另外都仲有即係仲有另外一半人咧，都係有笑容嘅嚇，所以唔好咁講。好啦，而家最後咧就想睇一睇啦，究竟比較下香港同埋新加坡啦，因為其實兩個有一啲共同嘅地方啦，以前都係英國殖民地啦。都是海港城市啦，都是金融的發展是非常之好的。咁即係而家比用而家嚟比較下兩個地方啦。
咁而家嘅香嗱一向嚟講咧，就香港即係以前咧，即係九七之前咧，九七之後一段時間，就香港喺各方面咧都係領先新加坡些少嘅嚇。咁啊！但系而家嘅趨勢就好似逆轉咗啦。而家新加好多嘢都係新加坡過咗香港頭啦。嗱，人均 GDP 啦，嚇，最近呢個就係金融中心嘅地位啦，嚇，都比呢個新加坡過頭噶。咁啊，原因喺邊度咧？嗱，近因咧就係呢個防疫嘅政策啦。香港嘅防疫政策咧，就係令到好多啲外國公司同埋啲外派員咧非常之憤恨啊！唔好講話咩，非常之嬲怒，令到生活非常之困難嘅，所以咧，佢哋咧就好多啲咁外國公司啊搬咗去呢個新加坡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係呢個國安法啦，同埋呢個跟住嘅完善選舉制度咧。雖然呢啲嘢可能冇直接影響到外國公司嗰啲咁嘅員工的生活，但是呢始終都令到他們對香港這個城市是否是一個自由的城市呢，是產生很大的懷疑的啦。啊，過去呢就是香港兩地呢都是全亞洲的重要的樞紐啦，但就是政制方面呢，香港呢人家叫做自由化的威權，而新加坡呢是非自由的民主嘛，是吧，現在好像倒返轉頭咁啦。啊，咁啊，仲有一個原因啊，就係香港十幾年嚟咧個政府嘅做事方式啦。近年嚟咧，港府咧做事咧就係淨係咧就係等住中央有咩優惠俾香港啊，或者為咗表現自己對中共嘅忠心啦、愛國啦，就照搬大陸嗰一套咧，就係嚟香港噶。咁你就死啦，咁啊搞死香港啦，係咪？
咁即係香港冇咗佢獨特。獨特的優勢嗰方面，
而且咧就係完全咧唔注重呢個國際嘅機遇啦。而家淨係聽到大灣區機遇嘅啫，聽唔到國際機遇噶嘛。新加坡嘅呢個貿易部長咧曾經講過咁嘅話，佢話香港啊，因為咧淨係顧住中國咧，就係忽略咗國際嘅，所以咧好多外國嘅亞洲嘅總部咧，係從香港搬咗去新加坡嘅。嗱，新加坡自己講出嚟嘅嚇，所以程度上非常之嚴厲噶。所以咧，而家咁樣情況咁樣走法咧，落遲早咧就香港咧就好多嘢嘅排名同埋地位咧都被新加坡取代曬噶啦。
咁啊，真係非常之可惜啊！因為以前咧嚇，新加坡就俾人叫做 Fine City， 即係懲罰嘅城市。咁而香港就係 Can Do， 即係一切都可以搞得掂嘅。
乜都掂啊！
嚇，乜都掂嘅。咁但係而家咧就似乎有逆轉嘅情況出現啦。節目時間又到啦，咁嘅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